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1月27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国安部警告俄罗斯可能罔攻关键基础设施。赖清德过境洛杉矶，视像会晤两党17名国会议员。美国国务院公布年度人口繁荣问题报告。公众迟疑美国 COVID 加强针注射进展缓慢。纽约面临低温寒流，周末可能有风暴来临。佩洛西寻求第19次连任加州国会众议员。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这个星期国土安全部警告美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必须加强网络安全，因为俄罗斯可能很快就会对美国的关键基础设施发起攻击。俄罗斯目前在乌克兰边境集结了超过10万兵力。国土安全部警告如果俄罗斯认为美国采取的应对行动对它造成威胁，可能会向美国发动网络攻击。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据国土安全部发给全国执法人员的一份情报分析，美国政府评估认为，如果俄罗斯认为美国或者北约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反应威胁到它长期的国家安全，将会考虑进行网络攻击。星期日，乌克兰国防部长奥列克西列兹尼科夫亦都在推特发表文章证实美国再度提供第二批援助。他指出第二架飞机已经抵达基辅，来自盟友美国超过80吨的武器将会强化乌克兰的防御战力，而且这还不是最后一批。星期二正要出访洪都拉斯的中华民国副总统赖清德过境洛杉矶，当日上午开始第一场同美国议员的视像通话。赖清德总共会晤了17位国会议员，其中包括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马基、联邦众议院退伍军人委员会主席高野，以及加州亚裔背景的联邦众议员，好似台裔的刘平云、华裔的赵美心和韩裔的金影玉都有出席视像会议。来自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康熙恒在会后表示，今日我很荣幸主持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的第一场会谈。犹他州和台湾有很多交流，这个是我在国会期间所一直努力加强推动的。与会的联邦众议员欧文斯也都在推特表示，很高兴加入康熙恒和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参与的这场具有成效的会谈，以加强美台关系。预计在洛杉矶停留一晚之后，赖清德将会在26号清晨出发前往洪都拉斯，并且在29号再次过境三藩市，预计31号返抵台湾。美国国务院星期二公布的年度人口繁荣问题报告指出，新冠病毒疫情加剧了人口繁荣问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报告中说，今年的人口繁荣问题报告向世界发出一个强烈的讯息，那就是全球危机，譬如 COVID-19 大流行、气候变化和持续的歧视政策以及做法，对已经受到其他不公正的压迫的个人造成了不成比例的影响。他说这些挑战加重了现有的易受剥削的问题，包括人口繁荣。布林肯在报告中呼吁其他国家加入美国的行列，改善人口繁荣问题。他说做到这一点需要减轻导致在社会经济或者政治上容易受到反运分子侵害的有害做法和政策。美国国务院监督及打击人口反运办公室资深官员和首席副主任卡利约翰斯通说， 如果我哋由去年得到一个经验教训嘅话，咁就系人口贩运喺一场大流行病期间系唔会停止嘅。目前美国接种加强剂嘅进展缓慢，即使拜登政府努力推动，但系数据显示，相当数量嘅美国人目前对打加强针仲系迟疑未决。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嘅数据显示，只有40%完全接种疫苗嘅美国人接种咗加强剂。美国平均每日注射嘅加强剂数量由12月初100万针嘅高峰，就降到上个星期大约49万针。此外，美联社同 NOR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联合进行咗一项新嘅调查，发现美国人更有可能将初始疫苗接种视为必要噶，而唔系加强针。总体嚟讲，美国嘅疫苗接种活动进展缓慢。在疫苗接种已经进行了13个几月之后，只有63%的美国人，亦都即是2亿1000万人，在初次注射完全接种了疫苗，而一些州份的疫苗接种量停滞不前，好像怀俄明州、爱达荷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这些州份的接种比例一直徘徊在50%以下。美国国家气象局消息，星期三晚曼克顿和华盛顿的气温将会迎接华氏15度的低温，波士顿和费城的气温亦都分别会下降到华氏5度和华氏12度。未来两日，美国东北地区将会被寒流笼罩，直至到星期四气温会开始上升，同时为迎接下一轮冬季风暴做好准备。今年以来，美国东北部城市的降雪量都低于正常水平。气象局资料，去年12月1号以来，纽约中央公园的降雪量大约是7英寸，比正常降雪量低了 4.2 英寸。费城、波士顿、特伦顿和华盛顿的降雪量也都低于正常水平。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员马克切纳德表示，这个星期五到星期六，地势较低的沿海地区受到冬季低温影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这些影响的程度还未被确定。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星期二宣布，他将会竞选第19个任期的众议院职位，但是就没有说他是否会寻求继续担任民主党的领导职务。早前他曾经表示将会在2023年放弃这个职务。这位81岁的加州国会议员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性众议长，外界曾经预测他将会卸任议员一职，因为他所在的政党可能在11月8号的中期选举失去多数席位。佩洛西星期二在一条推文中说，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是还有很多事需要做，因此这次选举至关重要，没有什么比我们的民主更重要，那就是我竞选连任议员的原因。目前还未清楚佩洛西是不是会寻求继续担任民主党的领导职务。他在2018年大选之后史无前例连任议长的时候，曾经承诺只是在这个职位做满两届，将会在2022年选举之后卸任民主党领袖，以便为新一代众议院民主党领导层铺平道路。
下面是一节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抗衡中国，美众议院推出2022美国竞争法。世卫说下个变种传染性更高，是不是更致命是问题。不堪清零政策，全美或撤离驻华外交官及家眷。制裁中国廉价钢材倾销，英国进行审查。SAT 将数字化，考试时间减少，几日可知分数。若俄入侵乌克兰，拜登话考虑直接制裁普京本人。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众议院礼拜二晚间推出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的竞争力和中国进行抗衡的一揽子法案的文本。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将这个简称为2022年美国竞争法的法案称作是一项大胆的立法。拜登总统随后发表声明， 称这项法案将令到美国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在和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根据该法案，美国将创立美国芯片基金，授权450亿美金改善美国的供应链，加强制造业，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这一类产品在美国制造。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以及通过经济发展、外交、人权和同盟关系，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另外，加强与台湾关系，抗击中国虚假信息和内容审查。这项法案还授权向美国全球媒体总署提供5亿美金，用于正在进行和新的项目，以支持当地媒体，建立独立媒体，打击中国境内外的虚假信息，投资颠覆审查制度的技术，以及监督和评估这些项目。世界卫生组织官员礼拜二表示，下一个引起世界关注的 COVID-19 变种将比 Omicron 更具传染性。但是科学家需要回答的真正问题是，它是不是会更加致命？虽然 Omicron 的毒性似乎不比以前的病毒株，但是庞大的病例数量，这就令到全球医疗体系承压。世界卫生组织技术部负责人说，下一个令人担忧的变种将更加适合于传播。意思是说它会更容易传播，因为它必须超越目前正在传播的东西。它同时指出，公众应该注意安全保护。更重要的是，中共病毒的下一代可能会更多地逃避疫苗的保护，令到现有的疫苗效果更差。世卫组织紧急计划主任麦克瑞安说，在病毒形成一种模式之前，它会继续演化。他说，问题在于 COVID-19 是不可预测的。路透社礼拜二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说，不堪中共极端防疫政策，美国国务院正准备批准驻中国的美国外交官及其家眷离开。消息人士表示，疫情期间，使馆领导层未能够从中共当局处获得美国外交官待遇的适当保证，而且美国政府无法帮助外交官及其家眷免受中共当局实施的侵入式疫情控制措施。美国驻华大使馆礼拜一向华盛顿发出了正式撤离的请求。据大使馆内部的调查显示，多达 25% 的工作人员和屋企人选择尽快离开中国。消息人士说，对外交官居家隔离应该是基本要求，去中国的发热门诊和医院就医应该是自愿的。美国政府本应该对这些要求实施报复性措施，但是并没有这样做。他还补充说，一些大使馆工作人员对中共政策规定感到不安，譬如可能相关人员被逼到新冠肺炎门诊就诊，和孩子分开。英国贸易救济局礼拜二宣布，他们已经开始进行审查，以决定是否应该取消针对中共钢铁生产商的反倾销制裁。英国贸易救济局是英国脱欧后新成立的贸易机构，将调查从中国进口廉价重钢板是否对英国工业造成了损害，以及如果不再对它征收反倾销进口关税，是否会造成损害。英国贸易救济局说，这种钢材通常用于建筑、采矿和测井设备的制造、石油和天然气管道、造船、桥梁和建筑物的建造。据悉，钢铁关税是从英国加入欧盟以来被纳入英国法律的44项贸易措施之一。这项措施是英国脱离欧盟体系的众多措施之一。英国贸易救济局正在审查这些措施，以确保它们仍然适合于英国的需要。美国大学理事会礼拜二发表声明宣布，从2023年起，将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推行 SAT 考试数字化新规定。美国将从2024年开始过渡到 SAT 数字化形式。新规定会将考试时间缩短一个钟头，考生得知分数的时间亦会大大地缩减。大学理事会说，通常的笔试现在将通过电脑进行， 这个会令到考试更加安全，并令学生更加难以作弊。因为每个学生都将收到一份独特的考试，作为变化的一部分，考生不再需要使用削尖的二号铅笔，整个数学部分将允许使用计数机。另外，数字化的 SAT 还将缩短考试时间，从目前的3个钟头减到2个钟头，而且还会令到考生在每个问题上有更多的思考时间。考试的阅读段落和现在相比亦会缩短，而且每个段落配备一个问题。段落会反映更广泛的主题，代表学生在大学里面阅读的作品。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会在几日之内得到分数，而不是几个礼拜。拜登总统礼拜二表示，如果俄国入侵乌克兰，他将考虑对俄罗斯总统普京本人实施直接制裁。美国大体上避免对外国领导人实施制裁。拜登表示，他近期可能就会调动其中部分部队，但誓言不会有美军部署在乌克兰。拜登告诉记者知，他已经向普京强调，如果普京入侵乌克兰，将会有后果。一名美国高层官员礼拜二亦都警告，美国准备实施将会对俄罗斯造成巨大伤害的制裁，包括高科技出口管制。五角大楼发言人柯比表示，8500名美军已经接获命令，随时准备外派部署。一旦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召唤，即可加入北约快速反应部队。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7号，下面是香港简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已经超过2年，去年12月底香港更出现 Omicron 变种病毒，进而引发第五波疫情。港府再度收紧防疫措施，应否放弃清零成为焦点。香港民主党25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民意调查显示，65%的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做准备，数字比2个月前增加23个百分点。另外有6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额外惩处出席鸿门宴的港府官员。全球抗疫已经超过2年，多国在疫苗接种率达至一定数字之后，已经开始放弃大规模封城等清零措施，改为采取与病毒共存策略，以求恢复社会正常运作。不过港府这个月再收紧防疫措施，公众地方不可以有多于4个人聚集，餐厅食肆今晚是堂食，关闭健身室、美容院、补习班等场所，直至大年初三。不过按照目前的疫情发展，很多专家都估计年初四放宽防疫措施的机会不大。据美国之音报道，香港民主党以政府防疫抗疫政策为主题，在1月14号至23号进行一项民意调查，以电话语音随机抽样访问了603名香港市民。调查结果显示，有 65% 的受访者赞成香港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做准备，比2个月前的 42% 赞成增加了23个百分点。另外有 21% 的市民认为不应该就与病毒共存策略做准备，比2个月前的 35% 减少了14个百分点。对于在同病毒共存的策略下，无可避免会增加确诊宗数，你认为可以接受的每日平均确诊数是几多？有 30% 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每日多过1000宗。另外有 35% 的受访者表示可以接受最多10000宗，比2个月前的同类调查分别增加了13%和23%。在全球各国都转向与新冠病毒共存的防疫模式之际，香港政府仍然坚持病例清零的抗疫模式，导致香港面临一波外籍人才离职潮，长期可能威胁到这个亚洲国际金融中心的吸引力。香港美国商会这个月公布的商业前景调查显示，香港为了遏止新冠疫情而实施的严厉检疫规则和旅行限制，对驻港外国企业和个人持续造成重大干扰。 调查指出 ,60% 的受访者将国际旅行限制列为最大的商业挑战。超过 40% 的受访高层说，香港的防疫政策令他们更有可能由个人角度离开香港。接近三分之一的受访高层在填补高层管理职位方面遇到困难，并且延迟了在香港的投资。报告指出，香港仍然有商机，但是一系列的问题，特别是和国际惯例日益脱节的旅行限制、充满矛盾的中美关系，以及新冠大流行的挑战，对今年的整体情绪构成了压力。一份由香港英国商会在12月公布的调查亦都显示，员工的变动率异常高。调查指出，大约 80% 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一直在香港寻找新的员工。70% 的受访者表示是将人才带到香港方面遇到困难。上述都是在去年下半年完成的调查。自此之后，香港政府在今年进一步收紧了防疫政策，预计对海外企业经营的负面影响可能进一步加重。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中共监视奥运选手，最怕睇到领奖台上嘅呢一幕。为化解危机再作努力，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德国计划进行诺曼第式四方会谈。立场突变，澳网欢迎着彭帅在哪里 T 恤入场。中共的最后警告成俄国谚语，网友捧腹大笑。德国和澳洲计划跟进英美，撤离驻乌克兰部分人员。香港访后大陆清零，外籍人士出现离职潮。以下详细内容。随着北京冬奥会临近，中共监视奥运选手的话题又一次被摆上台面。中共对奥运选手到底害怕忌讳乜嘢？有专家指出，如果选手在开幕绕住场地走的时候，或者上台领奖时，突然高喊中国人权或举出支持台湾的海报旗帜，令当局落不到台，那是中共最怕见到的场面之一，因此进行严密监控防范。台湾媒体新头壳报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菲蒂亚德斯 Nicholas Aptimiadis 23号在外交家 The Diplomat 表示，中共最怕的其实就是运动家透过公开亮相和获奖的方式，在领奖台上呼吁政治或社会诉求。运动政治学者胡里汉 Barry Houlihan 亦观察到，奥运会为政治上有诉求的人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背景和舞台。报道称，在1960年的罗马奥运，中华民国代表队以台湾美丽岛的名义 Taiwan Formosa 参赛。在开幕典礼中，总干事林鸿坦走在入场代表团的最前头，手持 Under Protest 抗议的白布进场，表达当时被迫改名的不满，透过运动会场表达他们的态度。奥运的原本理念是更高、更远、更快，去年增加了第四项，是更团结，标榜着促进和平和平等的竞技。在奥运上，运动员展现的国族认同和政治观感会广泛影响各国民众之间的意识形态，因此中共深怕会有不利自己的言论出现。专家说，奥运颁奖台上的政治诉求是中共巨大的恐惧。乌俄边境局势一触即发，为再次努力化解危机，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幕僚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官员预计在26号在巴黎和法国、德国官员会谈，一起为乌国紧张局势寻求政治解决方法。中央社报道，这名幕僚透露，俄乌法德这次将依循所谓诺曼第模式 Normandy Format 进行四方会谈，作为避免战争的发生。法国认为，缓和局势的途径包括乌克兰和俄罗斯采取的行动。这场四方会谈的与会人士 包括一名俄罗斯副总理、一名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的资深幕僚，还有马克龙和德国总理索尔茨 Olaf Scholz 的外交顾问。马克龙认为在缓和局势方面还有外交操作的空间。这名幕僚并证实马克龙将在未来几日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对话。谈及俄罗斯大军集结乌克兰边境一事，马克龙的幕僚表示，我们十分担心，亦竭力避免产生模棱两可的情况或造成其他动荡。法国盼望借外交途径解决僵局的构想将包括几项建立互信的措施。据悉，马克龙今日将参与同美国总统拜登同欧洲领袖的会谈，明日则将前往柏林同索尔茨会面。澳洲网球公开赛传出保安人员禁止观众穿着彭帅在哪里的 T 恤入场，并要求他们更换，引起国际媒体和网络的关注和议论。目前澳网主办方转变了口风。对此，澳洲国防部长彼得达顿 Peter Dutton 25号亦指出，澳网观众提出的是关于人权的问题，而不是政治辩论。事情起源于1月23号，一名球迷身穿印有彭帅在哪里字样的 T 恤入场时遭保安查问，并被没收 T 恤和相关横额。澳网主办方曾经表示，澳网售票规定不准观众公开展示政治诉求。为此，女网传奇球后娜拉蒂诺娃等网坛好手痛批主办方在自家主场办比赛，亦对中共卑躬屈膝，相当可悲。随着批评声浪和压力越来越大，澳网主办方在24号立场出现急转弯，声称只要着住彭帅 T 恤的观众保持和平，安全部门将进行个案评估。在25号，澳洲国防部长达顿亦对天空新闻表示，我们不想将体育拖入政治，但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权问题，是怎样对待一名年轻女性称自己遭到侵犯的问题。达顿还表示，中共没有宣布对侵犯指控公开调查，这令人心感不安，这种侵犯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是不能容忍，我们需要真正维护人权。 2GB 节目主持人福顿 Ben Fordham 透露，澳洲网球公开赛拥有历史上最大的中国赞助协议，因此不想危及交易或金钱利益。而人权专家大律师史坦顿 Michael Stanton 则表示，要求观众脱下强调人权问题的 T 恤似乎没有任何适当的依据。中共奉行战狼外交手段行之有年，针对外交议题动不动就警告世界各国，但他外强中干、虚张声势的本性却早已经被外界睇穿。近来一句俄罗斯谚语中共的最后警告被发现在维基百科里面，而且还拥有单独页面，引起网友热议。医生作家蔡伊橙和脸书粉砖新27部队军事集团等人近日在脸书分享了维基百科之中的一处条目，页面是一句俄罗斯谚语中共的最后警告，还附有注解。如果点开俄文维基页面，亦同样有该句话的注解。根据维基百科的解释，这句话的起源是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期间，美国战机不断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飞行，中共总是发出定期抗议，总共向美国发出了多达900次的最后警告，但实际上却未采取任何强硬动作。当时的苏联将此视为不具威胁的口头警告，于是中共的最后警告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语。台湾媒体报道称，当今的中共很多外交战狼，包括前环事总编胡锡进等人，亦时常放话要侵略台湾，严正警告日本、美国等。原来有开山始祖，很多网友笑着咁话，果然俄国人最了解中共，至今仍然适用。难怪记者问普京中共会不会武统台湾，普京笑了。亦有网友挖出早期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纸记录举证，上头清楚写到， 我对美国提出第400字严重警告。仲有人找出一段中共党媒《人民日报》的名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同样有独立的维基页面。乌克兰外交部25号表示，德国和澳洲大使馆已经知会他们，基于对俄罗斯开战的疑虑，两国计划跟进英国和美国的类似决定，撤离部分人员和家属。但乌克兰方面认为这类决定做得有些匆忙。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部署兵力，和西方多国关系趋于紧张，但莫斯科坚称没有计划侵略乌克兰。英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之前已经表示，鉴于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日增，会将若干人员和他们的家属撤离乌克兰首都基辅。美国在23号亦已经下令驻乌克兰大使馆人员的家属离境。乌克兰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乌克兰境内有129个外国使领馆，其他国家都已经保证尚无计划撤离。香港的防疫方式按照中共在大陆的清零政策实行，但是在香港工作的外籍人士忍受不到这些政策而出现离职潮。有业界人士表示，香港金融业和企业律师面临大失血。路透社在24号报道，香港有740万人口，只有大约13000宗感染病例，远低于世界绝大多数地方。但香港政府正在遵循北京的新冠清零政策。去年香港实施了一些全球最严格的入境规定，其中对来自多数国家的入境人士进行长达三个礼拜的强制性酒店隔离，无论他的疫苗接种情况如何，而且费用由旅客自理，目前未有迹象表明政府会放宽限制。对此，猎头公司和行业高管透露，很多的外籍人士因此正在考虑离开。全球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和企业律师事务所的很多员工亦可能在第一季度拿到年尾奖金之后离职。香港美国商会最近对会员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 40% 的受访者表示更有可能离开香港。大多数人认为国际旅行限制是首要决定因素。据报道，香港来自所有国家的一般就业政策 GEP 签证申请总数下降了1/3，降至10073人。金融服务行业的签证申请下降了23%。猎头公司华德士 Robert Waters 的华南和香港金融服务区域总监 John Mulally 告知路透社，愿意来香港的只有跨国公司或者非常高层的管理层，或者是没有家庭的年轻人。香港的金融服务人财富肯定会越来越少。香港美国商会主席 Tara Joseph 表示，如果严厉的旅行限制再持续下去，人才问题将变得更加严重。很多业内人士仲预计，最终该行业的很多岗位将被中国内地人才占据，从而导致人才出现大转移。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中纪委第一次提这四个字，大外宣释放打光信号。北京冬奥压力大，两日再增21例，包括运动员和随队官员。全球腐败感知指数出台，中国贪腐超越国境。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子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受高层换届的20大影响，今年将会成为中共内部习近平和反习势力两大阵营的决战之年。1月24号中共中纪委对落马虎的通报入面，首次出现退而不休、顶风作案这样的字眼，颇有指桑骂槐的意味。中共中纪委通报对前中国银监会副主席蔡岳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立案调查的时候，不单止说蔡岳生搞两面派、做两面人，更加批评他寡廉鲜耻、退而不休、顶风作案。总部设在北京的多维网为这条通报划重点，说虽然近年来 有不少已经退休的中共省部级以上高阶官员被查，但是蔡岳生是被中纪委点名通报退而不休的第一人。讲到退而不休，外界首先联想到的是一众退休之后仍然干净的中共政治元老。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习近平阵营对江泽民、曾庆红等等反习政治元老发出警告信号。1月24号，多维网发表一篇纪念邓小平南巡30年的文章，题为《南方谈话前后两种力量的博弈》，被认为是典型的借古喻今，以30年前的中共路线斗争来影射当下。政论人士何青莲在大纪元发文进一步分析话，这篇文章还同江泽民算了最重要的一笔账，即是他在六四之后两年几犯过反邓小平改革开放的路线错误。多维网文章开篇话，邓小平在决定被江泽民接替赵紫阳的时候曾经交代，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一个字都不可以喐。不到两个月之后，江泽民就在第一个七一讲话入面挑起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之争。两年之后的1991年，江泽民再在中共建党70周年讲话入面重提阶级斗争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认同否定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官员培养计划。多维网说，眼见自己最重要的政治遗产改革开放受阻，邓小平好着急，但是他对这些政策又不可以完全说了算。直到1992年，邓小平在获得杨顺坤等等军方的支持之后，通过南巡终结了和江泽民之间这一种路线之争。何青莲分析说，熟悉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路线斗争这个词分量极重，百年以来一共有12次路线斗争，基本都是中共最高层之间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而多维网这一篇文章释放出再明显不过的信号，就是习近平对江曾的清算正在展开。何青莲说，江泽民、曾庆红一派入面，江泽民现在只是一个象征，党内势力现在只有这一派能够向习近平叫板，不满习近平的各种力量都寄望这一支势力出来同习近平对阵，习近平要防的就是反习力量这种狗侠，干脆将大树放倒，令到有反意者无知可依。北京冬奥开幕在即，继日前爆出72例涉澳新冠病例之后，1月23号和24号两日再增加21例。北京冬奥组委官网显示，1月24号机场入境涉澳人员12人测出阳性，都来自其他利益相关方，闭环之内3人复检阳性，其中运动员和随队官员1人，其他利益相关方2人。1月23号就有6名涉澳人员测出阳性，包括运动员和随队官员1人。此前北京冬奥组委会表示，截至1月22号进入中国的奥运会相关人员入面已经查出72例新冠病例，当时运动员和随队官员还未发现任何病例。虽然北京当局说冬奥会将会在闭环入面举行，但是视频人文超指出，运动员和裁判之间有接触，有国际奥委会或者外国政府官员来，中方亦都要有相应的人员去接待，还有中方安排的观众亦都要上班回屋企，想要堵住病毒的每一个传播途径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北京冬奥闭环入面病例持续上升，闭环外面的疫区亦都不断扩大。上海官方1月24号公布当日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病例居住的凤岩区凤城镇幸福村八组被列为中风险地区。网传的录影显示幸福村已经被封闭，消息还说南桥百联商场人员被封锁3日2夜。官方通报显示病例涉及的轨迹包括百联南桥购物中心。记者1月25号联系到购物中心入面的一名商户，他说封了2日 所有的百联人都做了核酸检测，我们已经解封了，今天没有营业，明天的话还要看。此外，新疆、辽宁亦都爆发疫情。官方话1月24号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新增6例本土确诊 ,16 例无症状感染者。沈阳新增1例无症状感染者。鉴于中共一贯隐瞒，实际的感染数字不得而知。据中共官方通告，截至1月25号10点钟，全国一共有高风险地区15个，中风险地区48个。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1月25号公布全球2021年度腐败感知指数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在满分为100的标准之下，中国得分45分。透明国际研究人员指出，中国虽然不是垫底的国家，但是它的腐败问题已经蔓延到国际。据美国之音报道，透明国际美国办公室主任卡曼 Gary Coleman 表示，腐败感知指数只是衡量国内贪腐，并不衡量国家之间的非法资金流动。他认为必须要用超越中国国界的眼光望向全球，才可以充分了解中国腐败造成的冲击。卡曼说，中国的腐败行为以外援和腐败合同等等方式进入包括非洲在内的其他地方。报道还引述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副主席韩连朝表示，中共国务院研究室、发改委、人民银行、国资委大概两年前的调研报告说，中国有15000多亿美元资产流失在海外，主要在西方，其中大部分在美国。估计实际的资金流失程度、资产转移的数额要远大于中国官方的数字。韩连朝表示，习近平没有从制度根本上解决权力腐败，所以贪腐不可能根治。透明国际研究专家曲奇卡指出，独裁政权作为压迫性政府，在反腐败的时候只是针对那些妨碍当政者或者危及当政者继续掌权的腐败现象。而且习近平反腐使用的手段是镇压和打击，不被包括媒体和公民社会等等发挥作用，所以很容易政治化。加拿大满地可的一名地产经纪黄永刚在今年一月初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在医生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想起了九字真言，并且诚心默念，最终在医护人员的惊奇之下康复出院。黄永刚在去年圣诞节前夕出现轻微的感冒症状，几日之后高烧40度，并且剧烈头痛。1月6号晚，他住入满地可的一间医院，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当时就用了氧气樽。1月7号黄永刚仍然呼吸困难，血氧值不到90。当日晏昼医生告诉他，他的病情已经属于中度，肺部感染比较严重，肝功能不正常。医生表示他们亦都没有把握，并且说如果医不好肝就要转入重症室。黄永刚突然间意识到病情比他想象的要严重。在无望无助之时，黄永刚突然间想起他修炼法轮功的太太，平时经常跟他讲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的九字真言可以化解危难。以前他一直不相信，当时想不到更加好的办法，所以决定试一试。在他默念九字真言的期间，他看到一些奇形怪状乱七八糟的生命，好可怕。不过他亦都感觉到那些生命伤不到他。8号上午医生告诉黄永刚知肝功能指标趋向稳定。那日晏昼，同样是修炼法轮功的会计师 Kelly 打电话跟他报税。黄永刚问 Kelly 自己并没有修炼法轮功，只是默念几个字就可以得救，是不是太着数了？ Kelly 解释说，佛家道人是不讲条件，没有代价的，就看你的心，而且你对大法表现出虔诚和尊重，会带来善报和福寿。 你的内心充满正能量，邪气就没办法入侵。真善忍这几个字几正啊。王永刚决定继续默念，念到十几次的时候，眼前出现一大片乌云，之后他见到一些闪亮的光环从乌云上面落来。这个景象持续了半分钟，令他增加了信心。1月9号，医生告诉他肝功能基本正常，血氧开始提高。1月11号晚黑5点钟，医生惊讶地发现王永刚可以出院了。在乌克兰兵凶战危之际，中共1月23号派39架军机飞入台湾西南方的防空识别区，引发他会不会趁着乌克兰紧张局势之际武力犯台的猜测。对此，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王定宇表示，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是会或者不会，在于有没有准备，在于国际氛围有没有给予空间。台湾从来没有失去警戒，台湾不断地提升自我防卫的能力和决心。而目前在印太地区，单单美国就部署了包括列根号、包括林肯号以及卡尔文森号三个航母战斗群。除了三个航母战斗群以外，另外亦都装配了两个轻航母，装载着 F-35B 垂直起降的隐形战机。所以单独美军在台湾周边的战力部署就足以压倒性地取得优势。这个还未计日本自卫队的战力，以及早就表达会迟缓美军的澳洲。所以当国际在印太地区部署重兵，他呈现的就是不容许中国解放军错判，不容许中国武力侵犯台湾，不给予他任何空间。也都证明了台湾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国际供应链，更加是民主自由价值前线这几个重要性。而台湾本身除了防务的提升，强化台湾在国际的参与之外，台湾本身对于自由民主的坚持就是最好的武器。所以乌克兰是紧张的，我们希望不会爆发战事。但是如果中共要利用这个紧张的局势在台海挑起战端的话，那这个错判最后倒霉的一定是中国。所以这个问题不应该问乌克兰局势紧张，台海会不会发生战争。这个问题真正应该问的是，当国际不容许中国武力进犯台湾的时候，习近平会不会做出令中国付出惨痛代价的错误判断。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在1月25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公开谈论中国经济政策的走向，期间他罕见提到将不会搞大水漫灌的宏观政策，相关的讲法被指削弱了央行的后续宽松政策预期。根据中共官媒央视新闻的说法，李克强在25号主持座谈会，听取对工商行业等领域的政府报告意见征集。期间李克强多次强调习近平核心领导，以习近平思想指导。李克强称，面对新的经济下行压力，在习新时代思想的指导下，将坚持稳中求进，围绕六稳六保，加大宏观政策力度之时，将稳增长放在更突出位置，坚持不搞大水漫灌，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本次李克强公开露面，亦改变了以往的唱反调做法。这个是他本月第二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习近平的领导取得重大成就。而在一个月前，李克强还很少在公开会议上对习近平进行吹捧。有业界评论人士猜测，李克强公开转换口径，或显示出他与习近平当局达成某种共识，亦可能是他在官场寻求自保的反应。在这个之前，中共官媒频繁在报道中谈论央行宽松政策对市场的影响，一度让行业以为接下来央行会全面采取夹派政策，但是新的声明一定程度上为这个预期泼了冷水。李克强的发言显示，预计当局仍然会进行宏观政策调控，但是力度相比之下会更有限。在这个之前，大陆私营企业与民众反映央行的宽松政策力度太少，无法起到太多救助作用。财新网等媒体近期报道显示，有不少民营企业指出，央行出台一系列宽松政策之后，企业仍然难以自保， 不得不变卖资产自救。亦有分析指出，在央行近期一系列的操作之后，对于100万元30年期的房屋贷款者来讲，每月贷款额仅仅减少30元，显示是难以对地产市场进行太多提振。在救济政策迟迟不到位的情况下，很多陷入困境的业主被迫选择断供，放弃房产。资深时评人士唐正远对希望之声话，近期行业传出四大行起诉断供业主的消息，反映的就是整个经济面的下滑，如果断供的房屋太多，中国又不存在个人破产的法律，那对业主来讲就会非常惨。对银行来讲，如果断供的房屋太多，势必导致大量法院拍卖房产的出现。如果大量的法院拍卖房产上市，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房价大跌，那基本上就等于推倒多米落骨牌，房价大跌势必导致土地卖不出去，地方财政收入立即就要大幅缩水，而地方财政的腰斩必然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银行坏账就将大量出现。责任编辑赵子卿，希望之声文讯报道。
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大学国际安全研究杂志双月刊最新一期刊登在中国外交界颇具影响力的贾庆国文章，提醒中共当局当心重蹈苏联瓦解的覆辙。担任中共政协常委的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指出，盲目追求国家安全将会导致成本急剧上升，收益急剧下降，直到成本大于收益。盲目地追求绝对的国家安全，只会导致国家更不安全，结果是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贾庆国整篇文章毫不掩饰地批评中共鹰派的观点。文章指出，中方过分强调国防开支可能引发军备竞赛，使所有相关国家的安全性降低。他引用了苏联几十年的巨额国防开支作为忽视长期安全的弊端，结果是苏联经济发展落后，无法支撑其庞大的国防开支，人民的生活长期没有改善，最终苏联在1991年解体。这样的行为牺牲了长期利益来换取短期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苏联的动乱和崩溃。贾庆国将过分强调国家安全比作一个人对疾病的反应，他指出，一个惊慌失措的人可能会反应过度并夸大危险，无故医病甚至过度治疗都会将小病变成大病，医不好的病反而会恶化。他提醒中共当局，想要确保国家安全需要多交友少树敌，尤其是在处理和大国关系上更应该如此。一名网友尖锐地指出，中共的国家安全其实本质上是党的安全，这个才能够解释为什么他要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持。国家之间的安全问题可以透过协商和相互让步来达成，但党的统治安全无法通过协商或者谈判解决，这个是制度硬伤，没有任何弹性可言。香港在武汉肺炎 Omicron 和 Delta 变种病毒夹攻之下引爆第五波疫情，但在疫情紧绷之际，特首林郑月娥出席记者会时却没有戴口罩，引发批评。对此25号林郑月娥表示，她是有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民众能够感受到她的情绪。近期香港政府陆续被爆出违反防疫守则，继中共全国人大港区代表洪慧文广邀中港高官的生日宴群聚风波之后，林郑出席记者会时又没有戴口罩，引发香港社会批评。面对外界质疑，林郑月娥说，这个是她经过深思熟虑的行为，香港市民必须非常清楚地听到特首的声音，听到他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什么，这些都是特首的职责之一，在没有口罩的情况下才可以清晰表达信息情感，令民众支持政府。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直言， Omicron 变种病毒的传播力很强，戴上口罩才是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正解，尤其专家和领袖更加要以身作则。 近来美国政府多次警告，一旦俄军进犯乌克兰，美国将会施加前所未有的制裁。美国之音24号报道，这个制裁措施将会类似对付华为，禁止向俄国出售涵盖美国技术或者设备的高科技软件和硬件。多间传媒报道指出，拜登政府似乎正在考虑援引外国制造直接产品规则 FDPR， 禁止世界上任何使用美国技术来制造或者测试设备的实体向俄国出售。该法律几乎可以适用于世界上任何含有半导体的产品。此举同川普政府在2020年针对华为采取的措施相似，禁止供应商向华为出售生产手机所需要的半导体。此后华为手机遭受毁灭性打击，从全球智能手机销量第二降到第十位。专家表示，拜登政府打算在几大程度上切断俄国的高科技产品供应还未清楚，可能是有意模糊。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总裁路易斯表示，俄国如果对乌克兰使用武力，确实会使用该规则。报道指出，美国有众多阻止向俄国转让技术的选择，包括制裁特定企业，使其他企业向他们出售美国技术成为非法行为，甚至可以实施整个行业的限制，例如全面禁止向俄国出售所有与美国有关的技术。路易斯表示，如果美方采取这个做法，就意味着俄国将不会再有 iPhone 手机。然而，研究安全问题的智库美国海军分析中心高级分析师艾德蒙兹警告，这样可能会将俄罗斯推向中共，因为中共已经在努力建立国内制造基地，未来也许能够向俄国提供中国国产设备，使美国的制裁丧失作用。25号上午，北韩再次向东部海域发射疑似两枚巡航导弹，美韩等情报部门正在进行分析。这个是今个月北韩第五次发射导弹。专家分析，北韩的挑衅是在中共的支持和操控下进行的。韩联社报道，北韩去年10月公开展览了两款新型巡航导弹，推测当日试射的可能是仍在研发阶段的新型导弹。当日北韩官媒自称成功试射了所谓的战术导弹。根据目前的国际法，北韩被禁止发展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纽约时报25号分析，北韩向外界传达的讯息非常明确，金正恩要引起拜登政府的注意，打断美国对北韩的外交沉睡。吸引注意力的最佳方式是发射导弹，而当世界处于乱局之际，就是他落手的最佳时刻。目前的乱局是中共在度如临大敌地举办奥运会，韩国在3月选举新总统，西方世界担心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等。塔夫茨大学的北韩问题专家李成允说，金正恩的目标是将短程弹道导弹飞行常规化，之后他将会继续进行更大的挑衅，恢复中程和远程导弹试验，就好像他在2017年那样。今年是金正恩执政十周年，他企图重塑自己的权威。自从接任以来，他一直专注于建设武器库，该国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130多次导弹试验。韩国经济研究所分析师崔永焕表示，通过推进核能力和武器系统，北韩正在向美国和韩国表明，时间越长，对方必须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当北韩在2019年首次发射两个导弹时，导弹发射间隔是16分钟，但是在最新的测试当中，间隔只有4分钟，这样表明北韩提高了发射多枚导弹的能力，并加强了使其免受美韩反击的能力。纽约时报分析，为了使这个战略奏效，金正恩需要中共继续提供帮助，以抵制任何新的国际制裁。两年前，北韩因为疫情关闭了与中国的边界，今个月中朝重新互通了货运列车。首尔梨花女子大学国际研究教授伊斯利表示，这个时机表明北京不仅仅是平壤挑衅国际社会的同谋，中共还在经济上支持北韩，在军事上与它合作。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黑猛
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